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创世纪28章，雅各在逃亡的路上，在荒无人烟之地，在睡梦中得到了神的应许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他管那地方叫神的殿，天的门，这名字一直沿用至今。圣经接着写道，雅各继续前行，来到东方人住的地方，看见田间有一口井，有三群羊卧在井边，因为当地人用那口井的水印羊。井口盖着一块大石头，羊群聚集在井旁的时候，牧人就把石头挪开印羊，随后再把石头挪回原处。印羊就是给羊喂水喝，这地方没有河水，所以他们是用井水印羊。为了避免其他人来偷他们的水喝，牧人们在井口放了一块需要几个人一起才能挪动的大石头。他们有一个一直在使用的系统，就是等牧羊人聚齐了，再一起把石头挪开，一起印羊，然后再一起把石头挪回来。有些人第一次接触一个陌生的事物，陌生的系统，就能对他指手画脚的评论。雅各就是这样的人，甚至连神的作为他都敢评论。他说，我才应该是那个先出生的人。经上记着，雅各问牧羊人，弟兄们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我们是从哈兰来的。雅各问道，那你们认识拿赫的孙子拉班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认识。雅各又问，他好吗？他们回答说，很好，你看他的女儿拉杰带着羊群来了。雅各对他们说，太阳还高，不到把羊关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印了羊再放他们去吃草吧。他们说，那可不行，要等到所有的羊群都到齐，有人挪开井口的石头之后才能印羊。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，拉杰就带着他父亲的羊群来到井边，她是个牧羊女。雅各看见表妹拉杰和舅父拉班的羊群来了，就上前独自一人把井口的石头挪开，印他舅父的羊。男孩子为了吸引女孩子的关注，不知做过多少荒唐的事情。在健身房里，有些男生看见漂亮女生走过来，就会抬高嗓门说，再给我加50公斤杠铃。雅各就是这样的男生，所有的小伙子们都在那儿等着人到齐了再一起挪开大石头，可雅各看见漂亮的拉杰走过来了，就说，不就这么一块石头吗，看我的。然后一个人努把力就把大石头挪开了，接着他跑到拉杰面前给拉杰的羊喂水喝，那意思，你看见我刚才一个人挪开那石头了吧。然后他搂住拉杰就亲。不过事情突然急转直下，经上说，雅各亲吻拉杰并放声大哭，这个前一秒钟还男人味十足的雅各突然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起来。雅各经历患难，终于遇到了自己的亲人，遇到了自己喜爱的姑娘，他百感交集，无法抑制，他完全没有想到在逃亡的路上竟会遇到自己的意中人，自己未来的妻子。神经常会给我们意外的祝福，在我们没有去寻找祝福的地方，在我们没有任何期待的地方。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，拉杰便跑去告诉他父亲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来了，就跑出去迎接他，拥抱他，亲吻他，然后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。雅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，拉班高兴地说，你真是我的骨肉之亲呐。雅各在拉班家住了一个月，拉班跑过去抱住雅各，亲吻雅各，但并不是每一个拥抱你亲吻你的人都爱你，都为你着想，不是每一个把你请进他们的家或者进入你的生命的人都是为了你好，或者说不是每一个看上去对你很好的人都对你有益。如果有人想进入你的生命，你一定要先弄清楚他们的目的。一天拉班对他说，虽然我们是亲戚，也不能让你白白的替我工作呀，告诉我你希望得到什么报酬。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利亚，小的叫拉杰。拉班知道雅各身无分文，以拉班的人品，他不可能让雅各在他这里白吃白住， 但是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。他说，我不能让你白白的给我干活。对后面这句经文，牧师们众说纷纭。当代一文写道，利亚双眼无神，原文是利亚有虚弱的眼睛。不管你怎么翻译虚弱的眼睛，都不可能变成夸人的话。估计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，这种说法就好像今天你问别人一个女孩漂不漂亮，那个人说她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，你心里明白她想说什么。更糟糕的是，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妹妹，圣经说拉结却生得身材美丽，样貌娟秀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摩西写的这两个女人是她的先祖，利亚是她曾曾曾祖父的亲生妈妈。所以摩西既要把这两个女人做对比，又不愿意写得不够尊重，因此他写利亚的眼睛不怎么好看，然后写拉结有多么的出众。实际情况如何，摩西留给了大家自己的想象力。经文说雅各爱上了拉结，于是对拉班说，我愿意为你工作7年，请你把拉结许配给我。拉班说，把她嫁给你比嫁给外人好，你就留下来吧。雅各为了拉结给拉班工作了7年。接下来是整本圣经中最浪漫的一句话，因为雅各深爱拉结，所以这7年在他眼中就像短短的几天。不过等你读到下一节，可能马上就不觉得这有多么浪漫了。一天雅各对拉班说，期限已经满了，现在请把我妻子给我，我好和她同房。雅各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龌龊的东西啊？有人说读书要把里面的人物读得活起来，跃然纸上。圣经不用，圣经本来就是活的，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。雅各心里抑制不住幸福的喜悦，快乐的期待。他已经日以继夜地工作了7年，7年的辛苦，7年的投入，他心甘情愿。终于，他要享受劳动的成果了。拉班为了婚礼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。圣经说，于是拉班就摆设宴席，款待当地的人。只要是当地的人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宴会，而且这宴会供应了很多的酒。下一节经文就能证明这一点。到了晚上，拉班却把女儿利亚送给雅各，雅各和她同房。雅各，你得喝多少酒才能把这两个女人弄混呢？经上说，拉班又把自己的婢女细帕送给女儿利亚做婢女。下一节经文太搞笑了，到了早晨，雅各睁眼看到的却是利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了什么努力了多年，转身看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？你有没有在黑暗中遇到道貌岸然的人，白天醒来却露出狰狞的嘴脸？圣经说，第二天早上雅各才发现娶的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对我做的是什么事儿啊？我服侍你不就是为了拉结吗？你为什么骗我呢？拉班说，依照本地的习俗，妹妹不能比姐姐先出嫁，等这7天的婚期过了，我就把拉结也许配给你，你再替我工作7年。雅各心里非常愤怒，他跑去找拉班评理。但是雅各和拉班不是同一类人吗？神允许雅各遇到拉班，不正是给了他一面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子吗？他之所以来到哈兰，躲到拉班家里避难，不正是因为他骗了他的爸爸，他的哥哥吗？现在骗人的人被人骗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人生活在谎言里面，他终究会有一天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是在利亚的旁边。人可以欺骗别人，甚至是自己身边的亲人，但是人永远无法欺骗神，人无法欺骗自己。早晚有一天，骗人的人会发现自己是在利亚的旁边。有一次我告诉我的老大，学习要认真，不要偷懒，不要作弊，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我给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建筑商，他一直使用一个包工头，这个包工头为建筑商盖了几十年房子，快要退休了。建筑商让包工头再造最后一套别墅，别墅的设计非常讲究，对施工的要求也很高， 如果按照设计去建，质量会很好，但是建起来实在很麻烦。包工头图省事儿，在很多细节上都偷工减料，房子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，跟设计的一模一样，但是问题会在几年后出现。地基没有按设计的去打，柱子没有按设计的去建，这房子住上一段时间就有可能会倾斜。开始的时候门会不好关，时间再长墙会裂缝，但是包工头觉得都跟他没关系了，他反正马上就要退休了。当他终于把别墅盖好，把钥匙交给建筑商的时候，建筑商把钥匙扔给他，对他说，你为我干了一辈子，辛苦了，这别墅是给你养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一直在建的是我们自己的房子，我们要在里面住一辈子，甚至这房子的某些部分我们要一直用到永恒。所有的省事，所有的偷工减料，我们未来都要去面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接住你的钥匙，好好盖这房子，不要活成一个谎言，认真地活出神的荣耀，在耶稣里面活出最丰盛的自我，全心全意地跟随神，尽心尽意地服务神，这是你的应许之地。不要有一天发现自己睡在利亚的旁边，记得神会把钥匙交到你的手里，告诉你这是你的生命，这是因着他的爱赐给你的生命。当雅各去找拉班评理的时候，拉班早就想好了借口，我们这里的习俗，姐姐没出嫁，我不能把妹妹嫁给你，这样吧，七天之后你把拉杰娶走吧，但是你要再为我工作七年。当雅各为利亚工作的时候，他干了七年才得到利亚，但是当雅各为拉杰工作的时候，他先得到了拉杰，又再工作七年。利亚的名字是疲乏软弱的意思，利亚有虚弱的眼睛，它预表律法的约，在律法的重压下，人会疲乏和虚弱。拉杰与利亚不同，他美丽可爱，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的名字是母绵羊的意思，他代表恩典，预表主耶稣，神羔羊。在律法之下，要先做工才能得到祝福，雅各需要先工作七年才能得到利亚。雅各没能得到拉杰，因为人不能通过做工得到恩典，在恩典之下，人先得到祝福，得到爱，才会在爱充满的状态下去为主做工。所以雅各先得到了拉杰，才又工作了七年。换言之，在律法之下，人必须为了得到祝福而做工，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先得到祝福，祝福反过来给我们力量，通过我们去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是在安息中工作，这是真心的信仰创造出的美好的工。当我们为了祝福做工，当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去赢得祝福，我们可能会最终得到我们不怎么喜欢的丑陋的利亚。但是当你出于神的恩典领受祝福，就会得到真正出于爱的完美祝福。利亚是长女，雅各要先娶利亚，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，以色列施行律法1500年之后才迎来耶稣，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而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让你生活在他的恩典之中，我们已经拥有了耶稣，我们有了领受神丰富恩典的权利，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，你必得享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必得着神丰丰富富的祝福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